这一品是利益存亡品。那么在这个品题上面啊，就是利益存亡这四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义非常的深广，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这其中也包括了佛门里面教我们如何来做名扬两利的工作啊、嗯，是如何是如法内行的来做利益人天、利益自他、利益阴阳两界，尤其利益亡者。这只有在佛法里面呢，才有真正的能够救度的、寻求救度的机会。在世出世间所有的学问跟宗教里面，是在佛门里面呢，是特别大开方便之门，就是在阴间一样，也可以如何来帮助这些阴间的众生。所以这一品里面呢，讲虽然说是利益存亡，但是呢重点是在亡，就是在阴的部分。那么利益存的部分就是在阳间的呢，是在前面那个第六品啊，如来赞叹品里面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如何来修功德、啊、如何来修持佛法。那实在是已经到紧急关头的时候，在这个是中间关键期间呢，要怎么样做，要才能够以佛法的立场，是有经典的依据，有菩萨的圣言量来教我们。所以呢这个是要依靠圣言量，所以不能说以讹传讹，就是世间的风俗做法里面，就是风俗民情，那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亡者有利益呢？其实没有办法去印证。那么在这一品里面所说的呢，都是属于佛菩萨的慈悲所开出来的有根据的圣言量。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呢，重点在两个哈，第一个是临终人，第二个是在坐期，就是亡故以后，在临终的时候是一个机会，怎么样帮助这个要走的人，让他能够生善道，然后就是为临终人修持圣因。我们上次讲的圣因很重要，那圣因是在生前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甚至我们在念佛、诵经、拜佛、听经，所有在三宝里面所做的因缘都叫做圣因，因为那个是圣人成圣的这个因地上如何去修持的，所以这个是跟佛、跟无漏法相应的，就叫圣因。那也因此才了解说，我们佛门弟子是非常的有善根福德因缘，才能够遇到佛法，因为我们能够修圣因，就是与一般世间的有漏福德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是在名扬两利来说的时候，要最大的利益就是给三宝的因缘，那三宝因缘就是圣因，圣因。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是地藏菩萨教我们如何来做最以最正确的方法来帮助一个临终的人，或者是已经往生的眷属。所以这一品其实是很实用而且很重要，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或者是如何去帮助自己的朋友眷属。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品。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呢，总共分三大段，三大段。那么第一大段里面是地藏菩萨证明，就是正式来说明如何能够利益存亡。那第一大段里面是在地藏菩萨证明里面又分三段。那么第一段里面是通续众生善退恶增，就是一般的众生他没有圣因，没有修持，业障很重，修善一下就退，修恶的话念念增长，这样的人应该是堕恶道，以因缘果报来说，那这样子的人要怎么样帮忙他，所以要说明。第二个呢，正是邪恶众生以为设伏， 是要为他们修功德福田来帮助他，然后节俭修善多少事的。所以节规来说，其实帮助一个临终人或亡者所做的功德，其实也是帮助自己，所以叫做自利利他，不会损己利人。其实这个是在这个佛门里面所说的，帮助别人最大的利益收获是自己。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说到这个临终的修福方法，就是五种修福方法，临终修圣因的五种方法。那里面有悬梵盖、燃油灯，或读诵地藏经，或供养三宝，或者是念圣号。所以在这一品里面都有具体提出要怎么做，怎么做里面呢，教我们，我们发现这五个的方法里面都跟三宝因缘有关。是这个是在这个临终修圣因里面。那么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死后广照众善。如果是业报已经因缘结束，往生以后要怎么样来照众善。所以这一段开始就是讲我们一般世俗人讲的做七，做七，七个七里面为什么要做七，那为什么是做七个七，四十九天，它的原因跟道理都是在这一部经，就是出处于这一部经，要有铭文里面可以做就是证明的。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五十六页第二行，就是前面五十五页开始是为临终修圣因，那么现在这一今天开始讲的是死后众造众善里面，就是五十六页第二行，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四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胜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教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有几个时间点很重要，那个时间的因缘要掌握的话呢，就确实能够帮助到亡者，你所做的功德他确实能够得到。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时间的点呢是在七七日内，七七就是49天，49天，在49天就是亡命终以后呢，那以断气以后来算的话，49天之内要做什么呢？广照众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能力来替这个亡者呢造所有的善事来帮助他。那你所造的这些众善有什么利益呢？能使四诸众生能够让这个往生的人呢永离恶趣，所收得到的收获呢是很大的，报酬率很高的，就是让这个亡者呢不堕三恶道，能够升到人天三善道，能够受胜妙乐，就是亡者能够超度，那么现在眷属利益无量，就是自己呢存在的这些眷属呢也能够蒙到三宝的利益。那在这个地方里面就要说明为什么是七七日内四十九天，三个月不行吗？六个月不是更好吗？时间更长吗？或者是我只做10天20天有什么差别？它的关键点为什么是七七四十九天，而每一个七天要做一次功德？这在佛经里面呢，它有很多经典上它有对这个有说明的。那么要在这样子的说明里面说为什么在每一个期里面替亡者做功德，主要的原理在说明说每一个众生，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那个生命的流程呢，那如果这一生结束到下一生还没有形成业报之前，这中间有一个生命， 有一个生命，那个叫做中阴身。中阴身，那这个中阴身呢，就是还没有决定要投胎的去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加工用恨能够使这个亡者能够得到散去的利益。可是呢，中阴身不只是这一生结束到下一生开始叫做中阴身，其实我们当前来说呢，我们也是在一个中阴身。所以中阴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期段一个时段到下一个时段，这一个时段开始到下一个时段要完成到开始，这中间的过渡的这个过程就叫中阴。中间的五阴嘛，阴就是五阴，也就是五运，五运。那每一个期段它的五运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五运的状况是现在这个样子，下一生的五运色受想行识可能形成猫狗猪羊，那个有猫狗猪羊的五运。那现在人的五运到下一生的五运，这中间又有一个中间的身，这叫中阴身。所以中阴身以广泛来说的话呢，你们请看讲义啊，这个是佛学常识，常识里面就是也只有佛的圣言量，佛眼圆明，他才能够鸟瞰里面看到我们一切众生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中，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其实呢都是在一个中阴的状况。那这个中阴状况每一段我们讲叫做分段生死，每一段里面呢有四个层次，四个阶段，就每一段的中阴都有四个中阴的时间。第一个呢就是此生的自然中阴，所以我们又叫做本有，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所谓的自然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此生的自然中阴，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那现在的自然中阴呢，虽然我们看起来都一样，就是昨天跟今天一样，今天跟明天一样，其实它是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在生住意念，一直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可是它的变化的很微细，我们没有什么感觉。那就是说你只能说我今年又加一岁，明年又多一岁，要以岁数来观察我们的这个生长的过程。那这个从生一直到临死啊，每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不一样，这一段期间呢叫做此生的自然中阴，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叫做活着的时候就叫此生的自然中阴。那么这一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以我们人来说嘛，就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呢，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在佛门里面就是说从生到死在准备下一生，我们就是在准备，就像你进入高一啊，高一你会读到高三，高一读到高三其实你在准备大学，从高一进去你就开始在准备大学。那我们从这一生里面从生一直到死的时候，我们终于觉悟了，原来不是来乞讨的就对吧，我们是在种下呢在准备下一生的中阴。这一生呢不太好，可是呢下一生要让他如何能够修正，然后能够有福报，能够有善因缘，那就要靠这一生的此生的自然中阴。所以学佛弟子哈，学佛弟子说修行的最好时间就是在此生的自然中阴，就是靠自己里面呢，我们要在三宝里面所有的教法能够熟悉，一切的时节因缘拿来做修行跟做文思修的工作，就是此生的自然中阴。再来呢，每一个人都即将面临的就是临终的痛苦中阴啊，临终的痛苦中阴，这个就是还没有往生，可是呢四大已经开始分散，四大已经开始不调啊，开始生病这样子。那他为什么会生病呢？就是这个身心的状态呢已经从聚一直要到面临散啊，有聚有散，有生有灭嘛。所以这个是人到一个顶峰点，五十岁以后再下来就是走下坡的这种情况。那下坡头先呢滑的不是太快， 到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判定这个是还剩多少时间的时候呢，那个就叫做临终的痛苦中音，就是快要结束这一段生命，叫做临终的痛苦中音。那为什么讲它叫做痛苦？为什么它是痛苦？不见得每一个众生都痛苦，可是这以一般的平均力来说，就是为什么它会是痛苦呢？一个原因就是说，对这一生命，对这个生命啊，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嘛。对这个生命的执着，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或对财产眷属的执着，所以并不准备要丧失，要离开它。所以哈，无想要离开你年年，给他拖出去哈，我就叫痛苦哎。这个就是痛苦中因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生是怎么样，可是我这一生呢，能喘还是慢慢当面要再串几个串几个，那这次真正要把它结束的话呢，所以心理上舍不得，放不下，执着，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没有修行跟没有定功没有智慧的，90%哈都是很痛苦的，所以叫做痛苦中因。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哈，普贤菩萨说，又复世人临命终时哈，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友悉皆舍离，辅相大臣功臣内外，一切所有无复相随。你看像这种情况痛不痛苦呢？很痛苦，无论身体跟心理所面临的就是很恐惧，就是从有归于到无，所以这个叫做临终的痛苦中因。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没有往生哦，还没断气。所以学佛的弟子呢，在平常的修炼，在此生的自然中因里面，其实都要练习，就是这些都会离开的，这些都会放下的，都要超练，都要练习，都要演习，这些东西四大呢都会离我而去，是这样。那么在这个痛苦的中因当中哈，在经典里面说它的这个分解过程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它的这个最头先开始哈，是这一期生命要结束。那么我们生命聚集起来有两个要素，这个生命来形成的时候，一个就是身，身就是四大，地水火风。一个就是心，那个就是八识，所以我们就是这两个合起来的嘛，哈，名色相合起来的。那现在要离开的时候呢，就是四大先分散，四大先分散就是地水火风开始呢，本来它保持的很好哈，协调的，不要紧后哈，一百万哈，一人二十五万哈，安尼未完结，即马开始的时阵呢。临终的时候，因为身体受不了这个摧残跟败坏，所以有的就要占多一点，有的人就要少一点，所以呢，在那种地水火风呢产生不平衡的状态，那不平衡状态呢就会分财产分的不公平，就吵架，所以四大就吵架。那第一个开始会分散的是什么呢？一个生命开始分散，第一个是地大，结果感觉那个地大呢开始呢要。丧失了，要融入那什么火水大，这地水火风，我们讲这个层次哈，它是有它的次第的。第一个就是地大呢，渐渐的要融入到水大，那身体会有什么状况产生呢？因为它要把那个色蕴哈分解掉，我们不是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吗？它要把这个色蕴呢，就是我的这个地的这个身体呢，物质内身体要融入外的这个宇宙的地水火风，其实两个元素是一样的，只是现在我们把它凝聚起来借我用。现在这个生命要结束，它就要回归到这个宇宙的四大里面，所以它第一个，你地大要回归到这个宇宙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会有什么情况呢？就会感觉到很沉重。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安慰，但也刚刚好挺轻巧哈。咱吼拢安尼真，哎，辛苦吼，行路吼，跟他求功诶，安尼就对啊，然后就是脚抬不起来，整个身体好像是很辛苦，走得很辛苦。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 在地大是这种骨头嘛，哈、啊，你怎么坐都不舒服，啊，躺着也不好，坐着也不好，弯着也不好，什么都不好，那个就是地大，地大已经呢不协调的一个情况，所以好像一直沉下，身体有感觉一直往下沉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读佛经了解说，哎，知道地图啊，现在地大要分解。我们现在地大要分解，我们现在渐渐有这个状况了啦，所以你不会去一天到晚去买威谷利来吃啊，因为你感觉欠这项物件啊，欠土那个这个土质疏松了嘛，因为它一直丧失掉了。再来呢，分到水大，这个临终的痛苦中阴的四大分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都在经历睡觉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有这个很快速的，哦，就开始呢身体很沉重，要进入睡眠状态。真正睡进去的时候，你看哈，那个水大出现就是什么，你不能控制的什么，所有的水一直在往外流。你看大小便失利，口水出来，鼻水出来，什么水都像一直像蔓延出来，这个就是水大啊。那么心理的状态哈，心理状态跟这个水呢。就会有，你会听到一些临终人，他会什么样的语言？他会觉得说，他一直好像沉在海底，也刚好一定把它扭起来，我那顶都追背。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大在分解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的过程。这个是受孕在分解的时候。第三个是火大，啊，地水火，火大在分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内心里面哈，刚刚就修一直在发烧，所以呢一直希望说冷气开冷一点，你已经开得很冷了，22度23度它还觉得不够冷，因为什么，它内心里面那个火一直在燃烧，它内心里面虽然火一直在燃烧啊，可是它所展现的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呢，手脚冰冷，呼吸的时候，你看那个呼吸啊，也是冷的哈，所以这个是火大在支持的时候要分散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就是风大的离开，地水火风，最后风大离开之前的现象就是呼吸困难，一直喘息就变成很短，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子呢，很费力。吸气比较少，呼出去比较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数习惯就是这样，你吸跟呼应该是平均的，甚至吸出来是比较多的，吸进来是比较多，呼出去是比较少的，可是要临终的时候因为它是相反，所以它会变成什么，不够用，所以它吐出去的机会比较多，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看到很多人他就一直在吹气啊，一直在吐气，那个就是风大。所以地水火风呢，它就是开始在分解，分解就是它在消失。那么这个是物质的消失完以后，一般来说就开始心事，有的时候两个会同时，就是地水火风在分解的当中呢，意识也同时在分解，所以开始呢会有两个状况，第一个很沉重的昏迷。沉重昏迷，第二个呢就很混乱，就时空上的混乱，那个就是意识在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色跟心的分解消失当中呢，这个是很叫做乱心位，这种的情况当中呢，无论是身体的病痛或心理的混乱，这个都是在一个痛苦的状态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理的舍不得。放不下，对这一生里面，钱越多，权越高，哦，这样子的人，他的痛苦会比一般的小老百姓的痛苦更深刻，哦，这个是临终的这个痛苦中医。那这个期间呢，啊，这个期间，在学佛里面哈，特别要说出这个时间。有的人很长，有的人很短，就是等一下会说这种四个中阴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还有有修行跟没有修行的状况，分解过程也不太一样。 那以一般世间人来说，这种状况在形成的时候，就是从生到死，即将死亡啊，临终的这种状况，是很不愿意面对的。可是，在学佛里面呢，佛法里面，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就是有延禧大乘教理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一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很重要的解脱机会。所以我们如果研究任何大乘教里面，会告诉我们，尤其在起信论里面会说，阿赖耶识是生灭与不生灭的和合。所谓的生灭就是生死，生死嘛，生老病死哈，成住坏空。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它里面大部分90%是生灭的，就是一直在变化，就我们刚才讲无论身体跟心理，它就是一直在变化分解，这个是生灭。可是阿赖耶识里面有一个不生灭，不生灭的就是它一直常住在那里的宇宙真如本体。其实它现在也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可是因为我们业障很重，把这个不生灭的部分呢盖住了，没有办法显现。唯有在临终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身体的分解归向于无，就是地水火风地相空，心理的分解也是归向于最后都没有在一个无意识状态当中的时候，就是生灭分解到终极的时候，而下一个生灭还没升起之前，这中间有一段空隙啊，所以我这里写一个画一个图，就是我们每一段的生灭，每一段的生灭，就是叫分段生死，就是我们现在譬如说在这一段，下面有下一个中阴在等我们啊，下一下。可是，在生灭这个自然的中阴当中，要到下一个，这中间会有一个空档。为什么会有一个空档？就是灭还没有生之前。啊，这个灭已经灭了，就是前面讲的四大，或者是这个八识，这种生灭都已经结束了，而下面还没有开始，这中间有一个空隙，这空隙就是一个在密宗里面法云会讲，他说这是一个母光明出现的时间，所以一个临终的人他会看到一个宇宙，他们讲叫宇宙光。就是世界本体的一个大光明状态出现，那个就是我们的本体真如实相。那这个出现的时间很短，尤其我们越没有修行的人呢越短。如果有修行的人，他会认证知道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以用借自己的修行把那个时段加长。而这个时段，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份的觉悟的话，就没有后面这些东西了，就直接进入到什么不生灭。证悟法身呢，等于是解脱，等于开悟的机会。所以死亡其实是一个机会，在佛法里面讲是一个开悟跟解脱的机会。为什么？我们的业障哈，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它怎么样子呢？它不能现前，就无论我们的习气、我们的贪嗔痴，那个时候因为被分解掉了，被分解掉、消失掉了。在那段时间的时候，还下一个生命还没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还没能力醒过来的那一个时间呢，这个叫做母光明啊，这叫母光明。那这个就是真性显露出来，那相状是什么样？是一个大光明的状态。我们基本上过去生在这个状态都没有把握它，所以才会又回来。那段时间没有把握就再回来了。那一般人来说，这个临终的这个痛苦中阴到分解到结束，而要到下一个法性中阴要出现之前的这一个母光明出现了，有的人只是一秒钟时间而已，所以很难去掌握它。有的人呢，比较有修行的时间，他可以有吃一顿饭，大概1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会显现那个境界出现。那现在先跟各位讲哈，我们哪一天呢，一定会面临的时候，要知道有这种情况哈，所以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在 研究大乘教法里面要说到诸法实相，要讲到首楞严一切是究竟坚固，平常我们是业障障住了，习气障住了，跟那个不相应，它一直在不相应，可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业障没现前，它会呢显现出来，那个就是诸法实相，那个就是首楞严大定的境界现前了。那那个时候呢，你就进入那种光明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跟佛相应，那个就是进入到那光明里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下面呢就会有法性的光明中阴出现。所以临终的人，或者是已经断气再回来的人，很多人他会说是什么样境界呢？就是光明，很多的光明的颜色。所以这个法性光明的中阴呢，这个又叫做光之景，光之景。这个跟这个母光明又不一样，那是每一个人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有学习到佛法的这个修道的力量，譬如说有念佛，念佛本身呢就是一个光明，念头就是光明的光明相。那这种光明的累积，在那个时候它会出现，就是念佛力道的出现的时候呢，那那个光明叫做紫光明，那就是每一个人道光，或者是有的人他有天眼通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颜色，就不要临终的时候，现在身上所显现的颜色，那个就是叫做道光，只是靠修持来的。而这个道光呢是很稳定的，而且呢是很殊胜跟很清净的，这个叫做道光。所以在法性光明中阴里面，它这个叫做光身，这叫光身，就是你自己每一个人会出现自己的这个修持的光明出现，这个紫光，这个紫光明呢要做什么呢？去跟刚才的那个母光明要相汇合，就是母子要汇合成一。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就会了解为什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会说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远。其实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本性的光明要去寻求这个佛性，就是法性里面两个相汇合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那这个呢是一个机会，所以刚才的这个母光明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机会，到这个法性光明中阴的时候又第二次的机会，就是你自己执，因为修道人有修道的光明出现，那个时候呢就要寻求母光明跟他相会合。那这个时间也很短，就是出现紫光明的时间呢，就看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的用功力道如何，才能决定它的时间的长短跟稳定性，就是心不乱的这种境界。如果是一个没有修行的人，没有修行的人，或者是完全没有紫光明的人，在这一个法性光身中阴出现的时候呢，只有一刹那之间呢，阿赖耶识里面的无始的习气马上出现，又跟他盖住了。这个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也应该会有这种经验，你想要念佛，起一个念头想念佛的时候，第二个障碍就障下来啊，买了来看点心，就跟我们在下面见报。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那个很自然的心态上里面本来有一束光出现，突然呢有业障的习气把它盖住。这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修持的定功的话，这个阿赖耶无始以来的那个习气哦就会出现，更何况旁边如果有逆增上缘恶眷属在那边跟你说，什么事情你还没交代，什么事情你还没去过后，什么事情你还没处理好，那个心更乱，不可能有紫光明出现哦。所以这个是母光，紫光明如果说没有出现的话，母光明也就消失了，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心里面如果没有正念的时候，正念就是紫光明，佛我们上次讲哈，佛会化云烟， 啊，佛在眼前是因为你的心地当下很正念，就是在眼前那慈母相会合。如果心没有正念，是在贪嗔痴的时候呢，那心都没有悼念佛，就化语言，这个就是法性光光明中阴。那如果指自己的道力道光没有出现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光明出现，那个叫做六道光明，就是看我们的阿赖耶识出现的种子是什么颜色跟什么力道，就跟那一道去相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般里面会讲到说有略光、哦、所以下面讲光身里面就是法性光明中阴里面会出现六道光明、哦、六道光明，那不是六道光明你都会跟它相应，你会喜欢哪一个颜色，然后就跟着那个颜色取那个颜色，就是同那道去了、哦、所以那个时候呢不用算命的人给我们算，你如果说我较爱这些，我较爱这些，就有天眼通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到哪一胎去了哈。所以如果是到天上的话呢，就是会现灰白色，灰白色，那光明不是很亮，是亮，就是白色，但是有一点灰灰的，不是纯白，是灰白的哈。那人道的话是暗黄色。修罗道的话呢是浅绿色，畜生道的话是暗蓝色，恶鬼道是暗红色，如果做地狱道的话呢就是烟雾状，烟雾状。所以那个一个人啊，你看他是已经断气了，其实他是在他的光之井里面，他看到的境界是有各种不可思议的情景会出现。那这个呢就是如果紫光明没有出现，就是这个烈光明出现，那紫光明就是一个殊胜的，就是像佛净土的光明会出现。那个分别性在什么地方，就是如果是殊胜的佛光的话，那个光明是很清净而且很鲜明很干净的，亮度很够，很稳定，看起来很舒服的，很亮的，但是亮到不会刺眼的。可是我们看到它这个六道的叫做略光，就是品质不好，这个光明的品质不好。什么品质不好？你看白不白，它给你讲灰白，是不是？它不是纯白嘛。黄不黄，它跟你讲暗黄、哦、暗黄，不是很新鲜的淡黄色，不是哦，它是暗黄色啊，所以绿的话叫浅绿，蓝的话讲暗蓝，就是里面的透有那个烦恼的那种习气种子在里，所以显得那个颜色呢，就是看起来比较暗淡，不清楚，或者是呢看起来会有那个黑暗性，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到这种劣光。那这个时候是进入到法性光明中，就是已经决定。决定下面这个身呢要到哪一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平常我们念头要给它比较亮一点的颜色，我们讲心地光明，心地光明，光明里面是很亮的，那这个就是法性光明中阴里面的那个紫光明的出现机会呢也会比较时间会比较久啊。下面这个是我们能够帮忙的地方了哈，帮忙的地方就是在受身业力中阴，就是讲四十九天做功德，其实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帮忙他，所以这个我们一般佛法里面又叫做中阴身。那确实讲中阴身是讲这个第四个受身业力中阴，就是受业力的支配要到哪里去投胎，那还没投胎之前呢，他在等。电脑程式还在计算，因为一生里面所做的善恶业太复杂了，还没有决定要投哪一胎里面呢，他四十九天之内呢，他还在那个地方呢做一些善恶的归类的方内容哈。那么这一个中阴身呢，又叫做一生生，为什么叫一生生呢？就是这个已经断气了哈，这个已经从这个临终痛苦中阴已经。进入到这个中阴身，就是已经断气了，甚至我们很可能也已经把它烧掉了、哦、不止分解，现在都已经烧掉，就是四十九天之内这个都叫做业力中阴。那为什么叫一生生呢？因为它这个 这一段的生命了。前面讲的阿赖耶识的那个习气种子，它出现的还不太多，所以呢，它的这个障碍啊，身心的障碍不太大，所以它在这段时间呢是有神通的。我们前一段跟后一段，就会因为有身心的障碍，所以呢，这个六根呢不敏锐，而这一段时间，因为阿赖耶识就是这个神识呢。还有四大呢都还没有组合完毕，所以他呢很灵活，所以他有神通的，他是一身身的意思，就是他想到哪里他就可以飞到哪里的，随意所往。他有神珠通，他也有天耳通，他也有天眼通，哦，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呢是蛮自在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一生生呢，就是受生业力众生最长呢，是49天，就是七个七里面是49天。但是他的生命其实不是49天，他的生命是只有7天，就是7天一次的生死。就这个中阴身，他是7天一次的生死，每7天换一次，每7天换一次，所以我们才讲要做七，就是他要在。往生以后那7天，那他就还没有受生因缘，所以他变成要死一次，到等待受生因缘。到第二个期他还没有受生因缘，就是父母的因缘还不成熟的时候，他又再死一次。所以我们在这个他要生死的这一个关键当中，你跟他做功德，他会比较解脱，他也能够有超越的机会。而这七个期呢，以前面三个期，就是3期21天为一个阶段，好，为一个阶段。这前21天呢，长的样子是我们这一期的样子，这一期的样子哈，就是你现在是人的话，啊，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老女人，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不过到一生生大概来说呢，她已经会变得比较年轻了。在居舍论里面讲说，他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的身高也是会缩短，缩短。但是呢，他的样子跟你生前的样子是一样，再年轻一点。所以如果回来，有的人他看得到他的样子，看到他的样子，他的能力很强。而他呢，他有能力回来呢，跟家里的人说话，跟家里的人沟通，家里的人想什么他也都知道。他也知道，他一直想跟家里人讲话，可是呢，家里人不见不闻，所以他这段时间还蛮懊恼的。我被跟你恭维，你怎么听我的？啊，他有时候他会忘记他是已经死掉的，因为他长得都一样，啊，习气也都一样，他会忘记。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醒来的时候，会忘记我现在是活着还是是醒着还是睡着，现在是在哪里？那个状态有点相似哈。那如果是。生前的习气很浓厚的，譬如说你很爱漂亮的，很爱漂亮的小姐的话，她往生以后，她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她会回来，她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呢？会照镜子，哦，进去你的房间，头几个张照起现在，就看你怎样，哎，都有准备好无？化妆好无？可是这个中阴身，他如果再回来照镜子以后，他会发现镜子里面没有影像了，就有物质才有影像啊。他那个是一个灵魂的活动啊，所以他已经镜子，他当他照镜子，他看到镜子里面没有影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会很痛苦，哦，他会才会感觉到说我已经不存在这个世间里面哈。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家里面的人如果很乱的话呢，他也会很乱。所以我会影响他的这个投胎的状况，或家里的人如果一直很哭泣、很舍不得、很放不下的时候呢，他也会影响他心里面也会很悲哀，哦。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居士啊，有一个居士，他的儿子是非常孝顺。后来他去当兵，他每次去当兵哦，就是礼拜天休息，一定从屏东坐那个慢车、火车回来跟他妈妈按摩，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小孩子。 可是他有一次当兵就要快要退伍之前呢、啊，他回来台北的时候呢，他去游泳，不是去游泳，去海边钓鱼，结果呢就被海水冲走了，就死掉了，对啊。那这个母亲哦，真是肝肠寸断，所以他呢每天就是他儿子死掉以后啊，他每天就跑到他儿子的这个坟墓那边去哭，每天去哭哦，哭到后来呢，他儿子来托梦给他，他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你再哭到我没有办法去投胎，就是说生前的人的那种心理哈，会那种心理割舍不下，会影响这个要走的人。他就好像他今天要去留学，你在那边一直给他拗，给他拗，你不要起来，我干苦，我不看到你，我真不甘嘛。所以他会呢放不下，这个都会有影响的，影响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是蛮灵敏的。所以外面如果有很吵的声音啊，放鞭炮啦、啊，很大的声音啊，喇叭声的话呢，其实都会有影响，对这个一声声啊都会有影响。那么21天以后呢，就是三七21天以后，从四七开始呢，它就会根据下一生的业力呢，就会形成下一生的样子。所以在前面的这个临终中阴的时候，我们不是四大分解吗？就是地水火风的分解，一直到这一个受身业力的中阴呢，就是阿赖耶识的生住意灭啊，已经灭了，现在又开始生了嘛，生了里面它就又开始形成，它形成是什么样子呢？刚好跟刚才相反，刚才是地水火风，现在是什么样？风火水地，哦，其实开始这个四大呢开始形成，然后呢这个八识呢也开始呢渐渐有这个灵敏的认知的这种作用哈、哦、这种作用。那所以我们在了解做49天之内要广照众善，主要的原因是最快是临终中阴就投生，那个是善力大或者是恶力极大，就是业报很确定的，要不然的话呢都会经过这一段时间，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有的人呢一期，有的人二期、啊、最晚49天他一定要去投胎，最晚了。如果49天以后你还看到这个人呢，就是还有看到这一个人再回来的话，他已经不是中阴身了，他已经堕到轨道去了，哦，就是中阴身的这个力量呢，最长只能维持49天，所以我们讲说坐期啊，七七四十九天，在这49天当中，其实不是坐期才做功德，对吧？坐期是加强，其实49天之内每一天都可以帮忙就是给他做功德，给他资粮。前面我们不是讲母光明出现忘记了，子光明又没有不太亮，那这个时候做功德是什么？就给他增加光明。然后因为他现在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当中呢，你要照亮他的前途，告诉他要往善道去走，要佛法的因缘当中要去走，那怎么办呢？就是要跟他什么，让他有光明的这个因缘，光明最光明的就是佛法三宝的因缘，所以在三宝里面做功德，诚心诚意做功德，能够帮助亡者，主要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让他很明亮、啊、看得很清楚清楚。所以一个分段生死当中有这四段里面此生自然中阴是当然是最长，我们现在的临终的痛苦中阴跟法性光明中阴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生病很久就分解的很久，有的人很快啊，甚至有的譬如说像横死的，就譬如说车祸或者是这个飞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是衰落的因缘呢，就是马上就离开，就是生命意识就离开，他也没有这种分解的过程，就是四大他没有这种分解的过程。那 如果说我们念佛的人在临终的时候有身体啊开始不舒服的话，我们了解这种情况里面，其实做很好的关照，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这四大五蕴呢不是我们本身的，这是一个物质呢在一个消散的一个过程啊，就真我不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如果要做七的话呢，真正要做七的话呢，帮助亡者就是平生当然最重要，临终的时候他还就是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加持的时间。那做七的呢，七个七当中，其实我们现在世间民俗有什么，第一个七是谁做，第二个七谁做，第三个七是什么女儿做，第五个七是孙子做，好像是这样子分配给家庭眷属，免得负担太重这样。其实前面的三个七呢比较重要，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他三个七他就走了，那你要帮忙他的时候，你就在前面呢，就是要南京嘛公哦，你多庆哈，你是一三五庆了。大七不是这个，大七应该前面的一二三啊，尤其那第一个七啊，第一个七就是真正的能够那个力量可以加持到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世间呢世俗法里面我们就要了解很多不如法而且没有帮助的。第一个，很多做七缩水，七的七安怎呢？一拜做了了，一礼拜哈都七的七拢接受了。如果碰到这样的家亲眷属，奉劝你现在就开始做。你今麦就是去拍七个父亲吼，你今麦家己先传起来，利息先放在银行，到时讲我这个迄阵啊没用啊，因为到时候等着不孝子不贤孙呐，到时候他要上班，他要出国，他要去玩哦，他说吼七个七七拜都做了了去，一款也有啊。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说吼，都不是为亡者利益，为这个自己活着人的利益，安怎呢？都爱欠，想怎爱欠呢？欠好。切一个福禄给那个这个后世的子孙，所以呢，第一个七就是给你往前提几天，第二个七又给你往前提几天，这样子的。那做到后来呢，就是根本不是照这个时间来如法的做，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生前的人呢自己所创造出来，或者是藏医社所想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要了解，如果根据佛法里面不能打折扣的，不能打折扣的，第二个不能缩水的，真的要做的话就很如法跟很虔诚，也不一定要这大费周章去做的很大很大的法事，虔诚一点自己的家亲眷属跟他做诵经礼拜供养，它都会有效的。最重要就是你要自诚真心在做，不是做这种应付的仪式。所以这个以前净师父他有讲过，他说他们的邻居听经的，有一个听经的，他说他邻居老是托梦来给他，死掉以后老是托梦来给他，来跟他要功德，叫他诵经给他。他就跟他说：“我跟你只是朋友关系啊，你找你儿女啊，你去找你儿女啊，你不要老是来找我啊。为什么他不托梦给他儿女，而是老是托梦给他这个净师父这个听经的人？后来他想一想，难怪要找他，因为他的儿女是信基督教的，他本身也是基督，可是他明明现在需要资粮啊，那去找托梦给他儿女说哈，你跟我送个经，跟我去做功德的话，他一定不相信这种梦，所以他只好想想方圆之内有哪个地方可以跑到找到这个资源，所以一直去托梦给他这个朋友，说他需要一些路上的一些资粮，就是要教他跟他诵经。所以这个我们是想说，是不是确实有利益亡者呢？是确实的，但是呢是要如法真实的去做，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说哈，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他讲广造众善， 他讲广造众善，那广造众善里面就前面的那些都可以做，甚至佛法里面的所有的法事，法事里面呢，从普贤行愿品里面的礼敬诸佛，一直到最后的广那个普皆回向，这些都是六度里面的布施，一直到般若，这些呢都可以广造，广造众善，这个是死后造善啊，这个是一个机会，就是说第一次是在临终的时候是一个机会，第二个是在七七日内是一个机会，再来他如果已经投胎的话呢，你要加持他，要帮忙他呢，那个力量呢就已经比较微弱了。所以他正需要的时候是七七日内要广造众善，那如果真正的有如法去做的话呢，经典里面说能使世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生妙乐，这个就是不堕三恶道，不堕三恶道，这是利益王者，现在眷属利益 无量，这是利益存者，是活的人也有利益。下面他说哈，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就地藏菩萨他说他这样子的语言，就是这样子的承诺是对着佛说的，所以大家有信心，以及对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这些众生，劝于阎浮众生，这个经典里面白纸黑字我们要学习，是如法，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说我们假不友好拢无安尼做个较大定位安尼吼，那你要拿这个地藏经里面他说，劝阎浮众生临终之日怎么样呢？慎勿杀害，即造恶言，拜祭鬼神，求诸魍魉。所以地藏菩萨最基本劝我们这四条大条的，对临终人一点帮忙都没有，甚至会害到他的，要先把它避免掉。所以第一个不要杀害，不要杀生，不要杀。那你要如果用杀生来祭拜，或者是享用亲友的话，你是嫌我们的亲友啊罪不够重，冤不够多呢？要再多加一些。就是给他杀生了，再加杀业。那么加积造恶缘，就是给他造很多的不好的因缘。再来呢，也会拜祭鬼神。听说吼，什么所在吼，什么宫吼，什么神吼，迄真灵啊！所以吼，传那个三星生五生去拜太低宫去拜，大家就用心的就对啊吼。然后呢，求诸魍魉，什么是魍魉呢？依木石的鬼怪三精叫做魍。覆水中的水怪叫做两，基本来说就是三精水怪，就是属于邪神之类的，所以不要做这四个动作，千万记住地藏经里面教我们，它后面还有一再交代，尤其慎勿杀害，慎勿杀害即造恶缘，为什么呢？何以故呢？何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所以地藏菩萨已经讲到极点，说所做的不要说有很大的利益啊，连一点点纤，就是一点点的利益都没有，只是要好处都无了，大钱结果呢这做的都白做，甚至呢好心没好报，来害到亡者，所以不要这样做。那在地藏经里面这样说，十方譬喻经里面也有讲，我们引出来大家看一下讲义，这是在经典里面说，他说天上天下的鬼神，这鬼神不管是在比较高级的鬼神，是在天上的，或是在天下的鬼神，他有鬼通，有神通，他知道寿命罪福，知道我们每一个众生啊差不多寿命长短，有多少福报，当至未至，他也知道呢这样子的这个福报呢要现前没有现前，虽然他知道他有神通，可是呢这些鬼神呢不能活人，不能杀人，不能使人富贵贫贱，就是你拜他呢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没有能力转移我们的业障，但 是呢，他有一个心呢，但欲使作恶犯杀。但是他用他的神通力，让你感觉他很高，他很灵，他希望你多去杀生来祭拜他。好，因人衰耗而枉乱之，与其祸福，令人设慈事耳。就希望你去拜他，他希望享用你拜他的这一些食物。哦，所以他呢，故知空祭鬼神，所以你啊，突然的去祭拜鬼神，无论他多灵，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这是在说了，是在说了。所以如果哈，你家里人要你这样做，把这个经文拿出来给他看。你说不是我讲的，这中庸菩萨讲的，大家不讲，十方地解，这要有经典做依据哈。下面有一个四字清经里面也有讲说，有四哈，就是四就是侍奉哈，侍奉天地水火日月山川诸鬼神的，今嘛够什么九宫九桃宫。哦，还是那个什么乌龟宫都有的啦哈、哦。他说你去侍奉他的话呢，永无利益，一点利益都没有，而且永远都没有利益。故在周旋生死里，因为什么去祭拜他都是在增长生死业，不能脱出罗网牢狱，没有办法离开三界，没有办法得自在的。所以他这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而所杀害乃至败绩，无纤毫之力利益完，但结罪缘转增生送。所以没有帮忙到害到他，不是说我算了，我做的多做的劳民伤财啊，给者金骗金料啊的耍，没有、哦、他会怎么样子呢？但结罪缘转增生众，就是你增加他的这个罪恶之缘，本来已经很辛苦了，你现在让他呢更辛苦哈、哦。加是下面讲说，本来这个人亡者呢，这个人呢，其实他本来是要到善道的，结果呢，你反而害到他。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呢、啊，得获圣分，生人天中。所以因果来说呢，人家他修得不错，还有佛法的因缘哦。哦，佛法的因缘，所以他能够借佛法的因缘，人家他要到三善道再继续修持，再修行啊。原是临终背世眷属，造是恶因。他最大的缺点就是碰到一个恶眷属，自己修因啊，修得很好，可是呢，恶缘啊，碰到恶缘啊，所以有的时候眷属不是善眷属，越亲爱的眷属，有的时候是越深的冤家。要害得越惨的话，会到你家来害，在外面害不到你，到你家里来哈，才能够让我们呢心甘情愿的还债。所以这个原是临终背世眷属，造是恶因。造什么恶因呢？就是你本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本来要生人升天，本来要将来呢做出家修行的。可是在这一生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因果呢，阎王算一算，可以去往生了，可以去投生人天的。要判定哈、啊，这个书啊，就是那个可以到三善道去的这一个保证书要发出来的时候，首刚要去接的时候，啊，就是要往三善道的那个符令要拿到的时候呢。应有可以拿到，你的分数够哦。可是呢，原是临终背世眷属造是恶因，不是自己要造的哦，就是你的家亲眷属给你造恶因，造恶因，造什么恶因？一句话就够了。什么够了呢？阿丽娜知道我要安怎？哦，给你化解老的，阿姨若是我要安怎，阿婆就讲吼，你实在有够残忍的，你放阮这母仔囝吼，安尼吼，你敢行会开脚？啊、哦，对，这个很多的因缘呢，这个因缘太多了，只要是恶因呢，就是阻碍你放下解脱的，都是恶因啊、哦，没恶因，还就是中国人最多这种恶因，这种恶因就是那边的一个人临终还在那串解串解。或者是已经断气，都还没有处理的时候呢，兄弟姐妹开始吵架，开始在分袂平， 开始怪哈，这个爸爸哪一个人比较疼，哪一个比较不疼？为什么他分财产，他分动产，我分不动产？哦，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平，无论是财产，无论是事业，台湾还有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去埋葬的。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去埋葬的，为什么呢？因为分不清楚啊，所以人家入土为安哦，没有办法入土的哈。所以造事恶因呢，就是会影响这一个人的心念，他已经在什么呢？在一个乱心位，我们刚才讲说临终痛苦中，他在一个乱心位，在乱心位里面，自己都在奉为他这个辛苦，你不敢讲哦，你的财产还未分好清楚，啊，无你搁甲讲吼，你搁甲问讲，你倒位啊？因哪别倒位啊？所以这个东西啊，都是生前要做好，越搞越乱啊。还有的人，他临终哈，已经口不能言哈，手不能动，可是你讲的语言让他心越来越急，心越来越放不下，最后那口气吐的实在很不甘愿的。那种情况，我们哈想想看哦，我们要做善眷属，就是自己本身跟家庭眷属很多事情呢，事先都要如法的做好帮助的因缘。我曾经去帮一个老太太助念，那时候是刚学佛，所以呢一股热心，因为听到佛经里面说，临终人只要闻到佛号，他必然往生净土。你如果帮助两个人往生净土，你自己本身必然往生净土。我们就发愿说，那我们绝对要善利用这种因缘，只要助念因缘呢，我们就赶快去帮忙念佛。所以有一次听经完呢，有人呼喊说，某一个老人家呢要走了，已经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是气快断了，我们就赶快抓到机会，几个听经的人修就看去天气个走量，暗时哈听经完已经差不多是九点外的十点嘛哈，去到遐，去到遐在念佛哈，那个老人家确实已经快要往生，终于给搬来，已经搬到这个大客厅哈。在这个正厅的中央躺在那个地方了，四大开始分解，因为他的呼吸呢很急促，但是还有气息。那个是七月大热天，很热的那天，年纪那个老人家很大，大概八九十岁，所以呢厅前呢放了两个大红烛，燃了两个大红烛，我们几十个人挤在那个客厅在念，越念越热，越念越热。为什么越念越热呢？因为看到这个老人家一直流汗，他一直流汗，他那个气不断，他一直流汗。他为什么一直流汗呢？因为他是家庭眷属给他穿了七件衣服，所以外面一件呢是一件棉袄。所以他很热，我们也很热，所以哈、哦，我们念到后来十一点多，我们看到、哦、大概还不会走，我们就离开了，没有送到一个人往生西方。不过这种心念、这种状况当中哈，我看哈、哦，这个家庭眷属哈、哦，要了解哈、哦，这个是民俗说要穿七件，我看哈、哦，如果那些大热天呢、啊，不要穿那么多了。不要穿那么多，你看弘一大师要往生的时候穿一件破旧的这个转褂、哦、因为都要弄去烧了这些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有没有助念的因缘呢？还有啊，他家里的人还知道要怎么叫助念的人呢、啊、我们这些人呢也是很虔诚的帮他助念，可是他一点都听不出去，听不进去。我相信他佛号一点都听不进去，他只要求的一个动作是什么？麦嘎请他嘴了。也无法做叮当啊，但是我要讲，但是吼，你真的可以想到他的欲望，因为他流汗了，他满身大汗，全身都是汗了，整个身体吼脸红彤彤的，那个这个一个老人家，你看还顶着大红烛啊，在那个客厅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想说哈，这个是什么？ 原是临终，背是眷属，造是恶因，造是恶因啊。所以啊，这个你说要怪他的眷属，其实也不是啦，就是他的业障现前。这个临终能不能往生西方，有十个状况不会往生，其中十个里面有两个哈，一个就是说没有碰到善知识，就没有碰到善知识，很可能哈危险。没有碰到善知识，你靠自己也没有关系。可是另外一个因缘就是碰到恶知识，就临终没有碰到善知识，又碰到恶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忏悔，要惭愧，要回向，希望临终呢不要碰到恶知识。那给你很多东西哈，事先我们就要写一写，写清楚哈，不要这个是到时候口不能言，手不能动，所以很辛苦的哈。所以这里面讲哈，就是恶因啊，这个不要做眷属的恶缘啊。下面讲哈，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个就讲他杀生造恶缘。那这样子那个账呢，都算在哪里呢？都算在这个往生的人手上。所以他纵使这一生里面啊，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可是你到后来大开杀戒，这些杀生的因缘，使得他在中阴身阎王要在判断的当中呢，他就要跟他辩论，要请法官，要不是要请律师，要在那个地方打官司，然后要去查访，说这个是不是确实他的意思，还是这个是家亲眷属呢做的这个恶缘，所以让他呢没有办法早早能够解脱，投生到人天道，所以晚生善处，等于就是哈。放在拘留所，虽然不判罪，放在拘留所给关几天就对了啦，所以这个是何况临命中人，这是本身有善因的哦。如果是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是没有善事，没有佛法的因缘，都是属于恶业比较多的，各具本业自受恶趣。这样子的人呢，你看因因果果来说的话，他要堕三恶道，然后我们现在又跟他呢落井下石，落井下石，所以何忍眷属？这地藏菩萨说，我们这些眷属，你怎么忍心？本来已经哈判三年，你给公婆搞了三十年啊，给就零了，就何忍眷属更为增业，增加他的恶业。所以我们呢，在因地上面，我们要修好。那佛法的因缘在地藏经里面教我们很多，最重要就是要让他能够心里放下啊，没有牵挂，要提起他的善业善念。最好一个临终的人真正的孝顺的话，真正为他好的话，不能草率了事，这个是生死大事，最好是送回家。你们吼麻烦啊，阮家吼四站楼五站楼，要哪爱去你啦？未爱嘛，上好爱爱自己啦。也是带弄上去这样，所以啊，一个临终的现在是越来越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能够寿终正寝，中国人讲正寝，寿终正寝就是回家睡到你自己原来的那个床的，那个是大福报。这个是五福临门里面的一福啊，所以临终能够送回家，这是最好。我青菜的坑个坑个顶口去啦，阿伯吼，这三点翁新五点殡仪馆的人，上一社的人都就来处理。你说刚好花钱他全部处理，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难没有心的，没有心，所以这个在。这个利益存亡篇里面教我们，为什么要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临终一直到他断气，一直到他投胎之前的这一些阶段，都是痛苦的因缘，也都是解脱的机会，那就旁边需要有善知识来引导这个临终的人要怎么样能够得到他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是决定下一生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是来接我们，叫做接引佛。他什么时候来接？就是在这个临终中阴的断气之前呢，是大功夫，要不然靠助念的话，就是在中阴身这段时间。那么他来，他如果不来接，就是没有感得阿弥陀佛来接这个佛光啊，佛光来接的话，六道就会来接，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所在躺后面起的地方啦，微波好好躺躺啊，去看好好好和拍好好，那差之之毫厘，差之千里，有的时候靠自己的善根因缘，有的时候靠家属无法做啊，有的时候呢是平常要教育，平常我们的时候呢就要教我们的这个家庭眷属，那自己本身呢要先处理好很多事情，然后呢佛法里面讲哈，生死大事告诉我们，这种生灭生灭不是都是一个模式出现的，这个是讲原则跟原理可能会这样，可是无常啊，这种生灭是随时的，有的时候你还没准备好，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哎，怎么这一生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要有那种刹那顿悟的那种可能，哎，这个因缘到这个地方结束，我现在呢要怎么样的掌握这个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呢，不要再有下生的投身因缘，投身因缘。所以你看像法真法尊法师啊，就是那个翻译很多那个什么藏文经典的那个，他什么往生的，他在翻译经典当中啊，笔掉下去在虾里也行，并落落去，伊安尼辛苦落去，被抽一支笔就行，就走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二六十中哪一个动作就怎么样呢？人天永绝，这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坟墓里面不是都是关老年人的，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公式啊。所以我们生命的无常不定性的那种生灭变化，这是在佛法里面讲，他告诉我们要有无常观，无常观，无常观里面就是随时要做一个准备，因为这个东西不准备的话，在这一个此生自然中阴，这我们讲了，在此生自然中阴当中，没有好好的修持跟把握，没有定功的时候呢，这个临终痛苦中阴当中那种分解的舍不得跟放不下，这个不要说临终的四大分解，现在的四大不调，一个感冒，一个头痛啊，一个血压不稳定啊，那个就拍修啊，这心都没有办法凝聚啊。凝聚，有时候你还念佛念念，你还忘记卖脸吗？脸吗？心没还了，那个就是业障的现前了。所以这个临终痛苦中阴会经过的，画面下面那个法性光明的中阴里面呢，我们能不能够了解，我们平常修行要有那个念念的那个道光，要在那个时候呢，一爬点黑爱跟起来，大家可能要有这种道力啊，在道力里面，所以在受身业力中阴来说呢，其实要靠人家做妻哦，要靠人家做妻里面呢，这个是已经强弩之末。哦，可是呢，以学佛的弟子来说呢，这个做妻还是一个机会，做妻还是一个机会。平常没有学佛的人，那没有啦，讲做妻是世间的风俗，告诉给你拜几个灯的为拜啊。各位今天上班回来给你吼，给你拜一个分会，回来有分他们家，这样就回来。其实做妻的意思是做功德，做功德给他增加光明跟增加什么道力，然后呢阎王在判生死的时候呢，会给他这一些好的增上缘。所以我们这个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去掌握的话，再下来就是因果上业力的呈现，那么就是下一段生死，也就是前面的缘那个第四品呢，第四品的缘福众生业感品，什么因感什么业，又来再轮回啊。所以这中间呢，在立存王明师讲，这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可以怎么样能够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啊，所以我们开宗明义里面会讲说这一生的生命，学佛的生命给我们做什么用，准备临终用的，不是给我们游山玩水哈，都五大洲哈，我哪里有去过，哪一洲还没去哦，要准备明年要去哪里，去哪里的。这个的生命是在学佛的生命，是要给我们准备最后的这个那一个刹那的时候，决定要往哪一道里面去修。所以以现在的觉悟性来说的话，当下开始的时候就要能够有一个准备，就是做什么呢？做多重圣音，每天做结算呢、啊。早上起来你做个课诵，站在那个地方拜，那三拜拜下去，那个是什么圣音？这就是佛法的因缘啊。进到寺庙里面看到三宝，无论是佛法身，那个时候在阿赖耶识里面种圣音，种圣音，所以想办法积极聚集这样子的，在临终的时候自然就会显现它的力量，你的紫光明、啊、就会很强烈，自然、啊、就会有一股力道呢吸到就是净土去了，这个是因果上的分明。所以最后的地方呢，跟各位互相勉励里面呢举了《坚毅经》里面说，这部经里面说哈，就唔好想讲哈，这个无用啦，等我较闲，还是等我较老，还是等我退休，还是等我哈无代志再来修啦。啊，他《坚毅经》里面说，闻佛明法，就是在三宝的因缘，要闻佛法的话呢，要一心而听。要有这样子的态度，要有这样子的道心，道心呢，不要忽略这样子三宝的因缘。能一日可，就是如果闻佛明法一心而听，有一天你就修一天，能一日，有一天可以修，那就是一天的福报，一个福报。不能一日，假如一天的福报都没有，半天打折哈，打半折哈。不能半日，你说我实在很无闲啊，半天也没时间，一时可，一时可，不能一时，须臾可，须臾就是四十几分钟。所以我们这样讲说，不能一时，须臾可，不能须臾的话，你就念个一千声，不能一千声的一句佛号，那个都是什么圣音呢、啊，其福不可量不可思也。如果有这样子的圣音的话，那个福德功德力量的话是无量无边的，没有办法去毁止它的，破坏它的，因为这个是圣音，因为这个是跟佛法的无漏功德相应，因为的那个一念，这样子的一念是在这中间的，跟这个母光明相应的。那既然跟母光明相应，就好像什么，你这一滴水虽然是水滴虽微，入到大海跟大海就融为一体，所以它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你那一念的佛号，佛号念出来那就是一个光明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光那一句的佛号出来的时候，就是紫光明跟母光明是相应的，那个相应性是当下就在那个地方相应，所以所呈现呢，就是在一个本性的一个光明当中。所以我们呢，要能够把握三宝的因缘。三宝的因缘从皈依开始，就是初入门，从皈依开始就已经跟三宝结缘了。就这样觉得，现在谈到佛法身，你会有熟悉度。从皈依到开始，一直到成佛，这中间都是属于圣因的东西。我们要了解，怎么样子能够在现身里面对自己、对他人掌握机会，不能一日哈虚臾可，啊半日可，到最后不能一时呢虚臾可哈，那。就是现身把握因缘，在临终的时候，今天千万交代，下面还会说临终里面的这种功德因缘里面的罪忌杀生。第一个哈，就是不要做世俗的这种面子的处理法，啊，也不用去问鬼神，不用去 做一些呢这个不是佛法内行真正有利益的这些工作，只要是能够相信信佛的加持力的时候呢，这个利益呢是地藏菩萨他给我们做的保证。所以我们呢处理这种生死大事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蛮坚持的，七嘴八舌哈，一点就追，像个多都听像的，像个有钱都听像的，好像事实是这样，就谁出钱最多就听谁的。问题啊，出钱不一定有智慧，啊，会出钱的不一定有智慧。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要有这种就是佛法的正性力量，能够自利利他，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讲的，要以经典为依据，以为依据。再是在这个利益存亡篇里面要说的，其实还没有说完，后面还会有再做一些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这一品呢下一次还会再继续。那希望我们要掌握三宝的因缘，不要有机会修行，有机会与佛法结缘，有机会能够修行的时候，请你来修行哦，好像你要给师父面子。第一个好像你要给师父面子啊，不就丢到那样哈，不拍谁，但他临行碎口归归供回去，好让我师父唔知爱不挂大灵珠。所以呢，讲到哈，国不离三将，讲好啦，我再搁切看卖，我时间切切的哈，切哪有闲哈，我再来，叫做切哈。那我们就要关照你切来切去，切来切去哈，你是用什么的切？就是你要去做什么，跟佛法再做一个比较，哦，佛法的这个轻重，哦，事情的大小，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有现实的佛法利益考量，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节因缘啊，自己要掌握。最重要，每一个人差别因缘不赶快，下面改进哈，首先准备而后了。首先哈，讲而后，首先哈，这个代志哈，处理而后，所以这个东西有准备呢，自然呢就会走得很从容，好。